能做到是舍自己的生命呢，去救别人。啊，不是救那些好人，救那些真正犯罪的人。啊，是一个好人嘛，舍己为他值得了。这些都是作乱的，都是犯罪的，罪大恶极的，值得吗？啊，我们一般人不值得，他也发大慈悲心去救他。何况对于善人，对于恶人都这样慈悲的，何况对于善人？啊，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那真正是大善根呢，大福德的人，啊，也可以说菩萨再来的。绝不是普通人的。那么在这个场合当中，这个机会难得了，因缘太殊胜了。啊，借这个机会呢，就可以帮助佛度这些众生。啊，所以他看到这么样还有好的机会，先看看这国王大臣他们这个国度里的这些人。啊，来看他的，啊，下面赞佛，也就是带这些人赞叹的。赞佛里面有请法，啊，下面呢，这就正式说偈了，啊，这个偈颂里面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首啊，就是总说了啊。那么当中啊，有13首啊，这正式赞叹；后面有6首啊，是总结啊。那么第一，我们先看第一首。凡是八部五通仙，种种辩才同赞佛。我以威力经随赞，如风随雨妙持飞。在这一首偈子里面，我们能够发现了在太子赞佛之前，还有许多菩萨仙人呢，一个一个都赞叹完了，这才轮到他，因为他这个想得很清楚嘛。啊，你看，凡是梵天，啊，就是色界天人，啊，也就包括前面所讲的净居天人，啊，色呢是。忉利天主，啊，就是第十天，啊，我们中国人讲玉皇大帝，啊，第十天也在里面。五通仙呢，这是讲仙人，啊，仙人是泛指入天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有五种神通，啊，除了漏尽通没有之外，其余这个五种神通他们都有，啊，这些人呢，他们通通都赞叹过了。所以他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哦，你们种种辩才同赞佛，可见在前面有很多这个经上都把它一句话就省略掉了，啊，他们都赞完了之后，这才轮到太子，啊，太子这个时候开始，他说他以非常微薄的力量随着大众来赞叹，啊，好像自己呢像个蜜蜂一样啊，随着大家翅膀啊来飞，赴别人的这个后尘而已，啊，这个非常谦虚的话，所以从这个可以说借前面，这个借前启后，啊，所以这是能想象得到前面一定有很多的这个赞叹，嗯，融尽色相青莲花。 孝天母君过世处，唯以严禁得充盈，实力智光恒普照。我们把底下这首再念下去。助真极乐无明镜，能除欲罪断邪淫，借助爱王利群生，实力智光恒普照。因为正赞的这个两首是赞佛的大德，第一首啊是赞佛的威仪，就是外德；第二首是赞佛的内德，赞佛的内德。从外面来说呢，这许多都是形容词，容金色相，这是形容佛身金色啊。我们赞佛也是，阿弥陀佛身金色的啊。这个金色在此地我们要合着看啊，不要看得很呆板。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长得像黄金这个颜色，你们想想好不好看？有个黄东东的。这个金是什么呢？宝贵，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没有一个人不爱啊！实在是形容呢，佛长得像太好了，没有一个人啊看到之后不把它当作黄金宝贝那么样的喜爱，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不要搞的是真的是金色啊，那就弄错了啊。讲真的是金色，我们在历史考据的时候，我们这个地球上还没有这个金色皮肤的人，那说我们学佛的人胡造谣言了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啊，我们今天这个塑造佛像呢，把它装金呢，也都是形容词啊。因为人对这个金银琉璃这些七宝啊，没有一个不喜爱的啊，是取这个意思啊。像经上常讲呢，这个佛菩萨了，那个面呢像满月，满月十五的月亮，如果佛的菩萨的脸都是圆圆的，那很难看，我们也不喜欢看。这个满月呢也是比喻，比喻什么呢？它一点缺陷都没有，是比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说佛那个脸长得像个圆圆的，是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些要活着看，不能死在句下。活活泼泼的啊，这十五的月亮没有缺陷，就是他这个面貌长得像，每一个像都长得好，挑不出一点缺点，取这个意思啊。这是经常常常有的，在此地附带跟诸位说，这是讲的金色的神像，清莲眼啊，佛的脸，这个眼睛像青莲花一样，青莲花的叶子。所以千叶莲花，佛的这个眼睛啊修长很细很长，眼睛非常之美啊，非常之美。那么这是形容佛的身相，佛的这个眼睛好啊，这三十二相之一。孝天母君过世处，这是佛外表威仪这种德行啊。妖魔鬼怪遇到佛，没有一个不折佛的，都被佛降服住啊，也都学乖了，也不敢作怪啊。这就是被佛降服了啊，这些恶人啊，妖魔鬼怪，他这个过失啊，也不起现行。为以严禁的充盈，这个都是佛的威德啊，都是佛这种仪表啊 能够摄服众生的心，舍利智光很普照。这个舍利就是如来果地上有十种特殊的能力，这个能力啊，都是从般若智慧里面流露出来的。不但我们凡夫没有，阿罗汉没有，菩萨也没有。所以佛才有这样的相好光明，才有这样殊胜的威德。那么下面这一首呢，这讲内德了，助真极乐无明尽。实在说啊，这些地方我们念了也要学，我们才能得利益呢。佛这样好，我不行，他永远不行，那这个念了也没用处啊！佛绝对不要我们赞叹他，佛要我们学他啊，所以要学佛了。那么学佛呢，要从内学啊，从外表学，里面不相应，没用处。内里面一样了，那个外表不学自然也一样了啊。所以啊，内学非常重要。佛住真极，我们住在哪里呢？这个我们要想一想啊。我们住在贪嗔痴慢，我们住在财色名食睡，我们住的一天到晚想这些东西吧。住在贪嗔痴慢，住在财色名食睡，诸位想想，那你不轮回，你到哪去啊？结果是六道轮回，没法子超越。如果想超越六道轮回，想永远了生脱死，学佛。学佛呢，心呢住在真正的极静。所以真正的极静啊，是对那个相似的极静说的。你说一般人修定，那个定中境界是相似的寂静，不是真的。它的果报在四禅天、四空天，四禅八定，那是相似的寂静，不是真的。四禅八定呢，不能超越三界。为什么呢？烦恼习气没断，只是这个定力把它扶住而已，自己认为得定了，其实没有，不是真正的定。这一点，这个境界非常微细，越是高境界越是微细，自己很难辨别。所以如果自己以为得定了，以为清净了，往往搞错了。这个情形太多了，哪一个四空天人、四禅天人不以为自己成佛了，不以为自己烦恼通通断尽了？都是这样的，错会了，他并没有得到真正寂静。那么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使我们不至于产生误会，那就是说，不管什么境界现前，再好的境界现前，不要自己以为得到，还是不断努力精进，那就没错了。你比如念佛人，我念到清安了，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一心不乱了，绝不在意，还是一句弥陀念到底，还是努力念下去，得到跟没有得到一样，这样路就不错了，就决定没错误，不要以为自己我得到了， 不可以。这一念，这是妄想，这是杂念。啊，念佛人所要求的，不间断，不夹杂。啊，所以自己啊，决定不要起这个妄念。啊，不要起这个妄念。啊，纵然得到了，也不要起这个妄念。起这个妄念，对你自己只有伤害，没有好处。啊，正如同《楞严经》上说：“不作甚解，是善好境界。”这是好境界。啊，你一做甚解，即落群邪，你那就是邪知邪见。啊，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一个修行人纵然自己功夫成就啊，有了一些境界，他是不是随便说呢？决定不随便说。啊，他不随便说。啊，这是我们自己啊应当要晓得的。啊，自己啊要护持自己，要住在真正的寂静。啊，真正寂静就立一切分别执着妄想，这就行了。啊，如果不会，那么最简单的这个念佛法门真正是简单，啊，人人能办得到。啊，你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不管什么念头起来，啊，善念也好，恶念也好，立刻把它转成阿弥陀佛，境界现前也是如此。好的境界现前也好，逆境现前也好，甚至于佛菩萨境界现前也好，一刻不理会，立刻转成阿弥陀佛，守住自己这一点本分，就不会错了，啊，决定不错。啊，不要去问我这个功夫怎么样，不要去想，哎呀，我将来品位要怎么样提升，那通通叫打妄想。啊，所以古德教给我们老实念佛。啊，你有一个妄想就不老实了。啊，念佛还要想到品位，念佛还要想境界，这都不老实。啊，这里头都有掺杂。啊，所以我们要学着不掺杂。这个就是心地真正的清净啊，是无明净的 啊这个落在此地啊，就是法喜啊。法喜不是从外面境界刺激的，不是的啊，是内心里面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快乐啊，绝不受外面境界影响。这个外面境界包括你修行的境界，与这个也不相干啊。如果这个修行境界或者我见佛见光见瑞相欢喜，那都是苦乐之乐，相对之乐，不是法喜啊。法喜就是连这个修行里头境界都设立，自然有一种快乐流出来，这是法喜。啊，这些都是要辨别的啊，都是要辨别的。这个法喜它不会中断，像泉水一样啊，它永远不竭的啊，绝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之乐它会中断，换一句话说呢，它那个性是生灭性，这个法喜啊是不生不灭的啊，就它生起来之后它不灭啊，这是真正的法喜啊。所以这一点呢也能够啊鉴别这法喜是不是真实的啊。无明镜这是赞叹佛啊，佛不但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没有了，无明也断尽了啊，这是原教的圆满佛啊，别教的佛无明都没有尽 我有圆教的佛了，无明经了，能除欲罪断邪淫，欲就是贪，三界的贪嗔痴慢，罪就是迷惑颠倒，邪淫就是邪知邪见。贪嗔烦恼迷惑颠倒邪知邪见呢，佛通通都断尽了都断除了这是赞佛的内德。借助爱往利益群生，这一句我们不能轻易的看过要注意现在有不少人呢学佛发心呢要度众生，好事啊，你那个贪嗔痴有没有断，你这个贪爱有没有断，如果贪爱不断要求度众生呢，一不小心就被众生度跑了，度众生先决的条件要把爱欲断掉，为什么呢？跟众生在一块自己能够保全不会被他拖下水去，你有这个本事这个贪爱里面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广大最严重的第一个这个大病根呢，贪色这一条要不断的话，没有不落在魔王里头去。第二个叫贪财，第三个贪名这是发心度众生呢，那个魔王啊，三个大王在那个等着你，你只要是贪色、贪财、贪名，你早晚会掉到他的网里头去，你会落入魔道啊！所以真正发大菩提心的人，必须要断贪爱然后才能真正的利益一切众生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这是我们自己要晓得要时时刻刻警觉的要认真的去修的，修行修什么，就是把这些毛病习气除掉这个叫修行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把这个贪嗔痴慢疑断掉这个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那就叫功夫所以佛门讲功夫不是那个少林武术不是这些就错了，现在人家提到佛门功夫马上就想到什么这个少林拳了，想到这一类您像外国人都如此我在国外碰到国外人，外国人看到我都认为我是有一等功夫的人因为他们这是听说什么呢，听说我60多岁了嘛，60多岁还这个样子，这个武功也高，一流的武功是吧？这都是想错了佛门呢，真正的功夫就是断烦恼、除习气，这是真功夫。恢复到自己心地清净光明，舍利之光很普照这是内外都是智慧光明的，是 彻内彻外，这个两句相同啊。你看，赞外德，幕后也是这一句，赞内德也是这一句啊。这个今天时间不够，下一次呢，我把这个实例啊给大家讲一讲啊，因为过去也讲过很多次，隔了一段时间没讲了，有一些新同修啊不知道啊，我跟诸位说，佛的古地上十种特殊的能力啊，我们下次来补充。下面呢，有11首。11首啊，这是对他先生啊，就是拿这个诸天啊，诸天的天王天人跟佛一比较啊，那佛就太特殊了啊，这个佛的德才能显示得出来，要不然我们无法赞叹啊，没法子赞叹啊。日光天子出现时，虽能于世为明导，种种祸难祸乱避其心，佛热自他无不照。这是第一个呢，太阳。这一句是讲的，我们一般人讲太阳神，啊，太阳神。佛法里面讲的日天子，啊，月天子，啊，日月的神。现在的科技很发达了，相信这个很少。太少太少了，啊，这个太阳里面能住人吗？啊，那么高的温度，啊，其实这个设法界的众生呢，每一个众生他的业力、业报不相同，不相同，啊，所以我们决定不能说以我们常识来判断，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有一类众生呢，非得在那么高温呢，他才非常舒服。他要到我们地球上来，就会冻死了。我们地球上虽然给他这个100度、200度的高温啊，他还是觉得受不了。他要在那个环境里面才能够生存。啊，所以每一个星球有每一个星球里面的众生啊，他的业报我们凡夫到那里去也看不到啊。月亮里面的确也有菩萨也有天人在那里修行啊，我们凡夫到那里去看不到，凡圣同居土看不到啊，连我们地球上也有很多菩萨圣人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也见不到。再说这人鬼杂居都住在一起的，我们见不到鬼，鬼也见不到人啊，可能呢就住在一块，你的房子也建在这里，他的房子也建在这里啊，但是各个不相妨 啊，总不能说见不到就说没有，这就太武断了啊。所以这个鬼也逐渐也被这个科学证明了，有很多科学家利用现在这个最新的科技啊，给鬼录音啊，有确实有录到的啊，鬼谈话的录音啊，也给鬼摄影的照片的时候也都照出来啊，就逐渐是被证明人鬼杂居嘛。那你怎么能说月亮里面没有有情的众生呢？这个不可以说的啊，太阳里面也不能说没有众生存在的。佛告诉我们啊，太阳里面有众生，月亮里面也有众生啊。再讲日天子，就是太阳里面他们那里面的众生的王啊，那个里面的大王啊，这日天子 那么此地是比喻是太阳出现的时候，太阳出现的时候最能于世为明道啊，它能够照明大地啊，虽然能照明大地呀，诸位要晓得，日天子、月天子还是凡夫，还是凡夫，他们给比忉利天还不如，他还是属于欲界天啊，欲界天啊，他的这个福报比忉利天还要长，还不如啊，所以依然有种种祸乱必其心啊，就是太阳给我们的光明有限的啊，不能帮助我们把心里面的垢秽呀也照破，太阳没有这个能力，佛有这个能力。佛日自他无不照啊，佛的这个智光啊那就太大了啊，而且佛的智光遍照啊，既然是遍照，我们今天的烦恼习气无明，佛光为什么不能把它照破呢？啊，诸位要知道，这不是佛光不照我们，是我们自己呀不让他照，那就没有法子了。那不让他照嘛？华严上说得好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力量是相等的。啊，佛光不可思议啊，我们的业力也不可思议。啊，我们如果肯接受佛的光明，你的烦恼习气啊，必定被佛光照得消除净净的。啊，你要是不肯让他照，不肯让他照，就不肯接受佛法，那佛对你就无可奈何了，对你就没办法了。啊，你的业力啊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要肯接受佛法。肯接受佛法，就是肯接受佛光。听讲是其中之一。啊，但是更重要的呢，是读诵大乘。啊，你每一天把这个经念一遍呢，就是佛的光明在你心中照了一次。你天天念，照的次数多了，光明增长啊，你里面的无明这个雾暗呢、啊、自自然然就消除了。那么我们每一天不肯读诵大乘经典，那就是不愿意让佛光来照嘛。啊，所以这个读诵大乘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么不读诵大乘经典，念佛也是如此。但是念佛要懂得那一句佛号的甚深密意，它的力量跟读诵大乘没有两样。啊，不知道这句佛的意义，那就古人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一面念佛，一面还打妄想。这个没有用处的啊，就是念佛不如法啊，真正明了之后念佛如法啊，所以功夫啊才得力啊，功夫才得力。再看底下一首，血山注视自在魔，龙为璎珞，兽皮肤，常为女色之所昏，势力至光很普照。 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魔王啊，这是个大魔王啊，他也很自在啊，福报也很大，神通也很大啊。他住在哪里呢？住在雪山，住在喜马拉雅山啊，这是很大的一个魔王。你看他这个神通，能够把龙抓起来呀、啊，把他编的一个装饰围到自己脖子上面做璎珞。你想想看，他有多么大的神通，多么大的力量啊！能够蒙受的这个皮剥下来做他的衣服啊！虽然有这么大的神通啊力量啊，他还是逃不出啊这个烦恼，常为女色之所困。这个魔贪色，我再告诉诸位，现在这个社会，这个魔王已经到世间来了，他的魔子魔孙呢，渗透到全世界，正是《楞严经》上所说的。邪思说法无恒河沙了啊，所以学佛要小心谨慎啊，不要跟到魔去学了啊。这个魔神通广大啊，智慧非常啊，不是平常人能比得上的，也是辩才无碍啊，我们碰到他不是他的对手啊。今天真正想学佛，这个佛能学得好，能学得成功啊，老实说，祖师讲的老实念佛啊，就一句佛号就行了，不要想到我要去亲近什么善知识，你有没有慧眼，万一找了几个都是魔怎么办呢？后悔也来不及了，那没办法，落入魔的圈套，后悔来不及了啊！所以印光法师讲得好啊，回家去老老实实念佛啊！你看印光大师在世，多少皈依他老人家的啊，到这个庙里面去看看他。大师看到这个多骂人的啊，都责问他，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师父，师父已经看过几次了，还有什么好看的，把他骂回去啊。师父教你这个法门，你能够老老实实受持就成功了。连师父都不要你就看，他还会鼓励你去亲近善知识吗？不可能的事情啊！多亲近呢，脑袋里头就搞了许多邪知邪见。今天下午我还跟日常法师谈这个问题啊，我跟他讲，我这次在美国参加美国的这个纽约的夏令营，我有很大的感触啊！我从此以后我不再想讲，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讲经的这些个法师，过人讲过人的路子，我教他劝他们念佛，那个劝他学密，那个劝他参禅，都说的头头是道，学生听了不晓得学哪个好，所以我就很大的感受，我说我这不是在弘法了，我是在扰乱佛法，罪过无量啊！所以以后不去了啊！所以想想古人有道理，古人坐在家里不出门，只闻来学，未闻往教，这个是对的啊！所以日常法师讲了，他说 法师你不能放弃啊，你要放弃的时候那多少嘛，人家也能动一点这个佛法的这个净土的种子吧，啊，所以也应当让他们年轻人呢样样都懂得比较比较啊。我就告诉他，我说像我这个程度的人可以听，初学的人不行。初学的人他听多了无所适从，我们今天听多了没有关系啊，可以啊，对初学的人不行。所以我今年到香港去讲一次经，明年我就不去了啊，我就不去了。为什么呢？他们已经请很多这个法师大德去讲经代替了我了，我就可以不去了啊。所以我打算如果有这个福报因缘呢，过两年我办一个念佛堂，你们如果喜欢念佛的到我这儿来，我不会出去的。到我这儿打佛七可以，请我到你那打佛七不可以啊。我们要真正办自己的事情啊。所以我在国外呀、啊、国外一共14个地方呢，我明年通通都收起来了，明年大概只有3个地方，其他的不去了啊。再过几年越来越少啊，到最后就1个地方，这样才行啊。现在这个魔作乱啊，到处都是啊，啊，初学的人没有办法辨别，这是我们自己要小心，要谨慎。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